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第四章七到十四节。借着这段圣经，我想今天给大家分享约民与律法的关系。昨天给大家讲了选民与律法的关系，今天来分享约民与律法的关系。第一点，我先来给大家分享约民与选民又有怎样的区别。通常我们说到选民的时候，都是指着以弗所书一章四节保罗所讲的，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叫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根据以弗所书一章四节，可以确定选民就是指着保罗在罗马书九章十五节所说的，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因为保罗在罗马书九章十五节讲这句话的时候，就是论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他拣选雅各成为他自己的百姓。所以说选民就是指着天父上帝出于他怜悯的爱，从亚当里堕落的群体当中，随着他自己的意思，他愿意怜悯谁就怜悯谁，他愿意恩待谁就恩待谁，所以他就以他自己的主权拣选了一些人。而他所拣选的这些选民，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拣选的，也就是说他所拣选的人，就借着他与子所立的救赎之约，是主耶稣基督替他所拣选的这些百姓完全的遵行律法，引得律法的义，并且为这些蒙拣选的人，为他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在历史的过程中，又借着圣灵使这些被天父所拣选、基督所救赎的人，在历史中被圣灵重生，使他们成为神的儿女。那么约民呢？约民就是指着上帝与他们立约，使他们成为基督有形教会中的成员，能够加入到基督有形的教会里，这也是与神立了约，成为神的约民。所以选民是基督五行教会中的每一个成员，而约民乃是基督那有形教会中的每一个成员。这就是选民与约民的区别。如果我们还记得前面所讲的有形教会与无形教会的关系的话，那么我们就必然明白，凡是选民就是基督无形教会的成员，同时选民也是基督有形教会中的成员，因此选民同时也是约民。但约民不一定是选民，因为约民是基督有形教会中的成员，然而在基督的有形教会里，有麦子有稗子，并不都是在无形教会中的成员。所以约民不一定是选民，但选民一定是约民。第二点，既然我们知道五行教会就如同人的灵魂，有形教会就如同人的身体，基督的五行教会乃是透过有形教会来彰显基督之荣耀的，所以当上帝来教导他的百姓，那一定是在有形教会里来教导的。就比如申命记第四章，上帝借着摩西来教导真正属灵的以色列人，使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上帝是如何的爱我们，把我们从罪人中拯救出来，并且要把我们带领到迦南美地。他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就如同新郎，而所有蒙救赎的人就如同心腹。同时也让我们看到神就是这样的爱着新娘。当他把这一个爱的关系要讲给以色列人听的时候，那对于摩西来讲，他就相当于是一个传道人。当他要把这道讲给无形教会中的每一个成员，但是他不能对着空气讲，他也不能够把无形教会中的成员全都聚集起来， 然后把那些败子通通的归到另外一边去。因为上帝既没有在今世把分别麦子与败子的属灵恩赐赐给他的教会，没有赐给任何一个先知、使徒、牧师、长老，完全没有把这一个赐给教会中的任何一个人，而是让每一个个人可以透过上帝的道来对照自己的内在的生命，可以借着上帝的道来查看自己，你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人，是仅仅在游行教会中做约敏呢，还是同时也是在无形教会中确信是上帝的选民呢？这只有个人知道自己的灵命状况，并且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准确地判断自己，而是那些在神的道上较明显的有基督生命的人才能够做出准确的判断。大部分人甚至连自己也不能判断到底自己属灵的生命状况是怎样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现在第二代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东摩押平原，而摩西就是代表上帝要把律例典章教训第二代以色列人。当他把这些话教到以色列人的时候，同时就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对那无形教会中的每一个成员说，上帝爱我们，他拣选我们，他拯救我们，他要把我们带领到迦南美地。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都不是字面意思，而是指着字面意思所预表的经意说的。因此在以色列民族这整体的群体中，相信里面是有一些人，他们能够明白摩西的话，他们完全知道迦南地只是一个预表，并不是一定进到迦南地才算进入基督里，而是他们深深的知道，只要专心仰望耶和华，信靠他，就已经是归入基督了。可是另外一些人，他们并不能明白，他们所听到摩西讲的这些话，所能了解的仅仅是字面的意思。如果从字面的意思来看，那就是你要想长久居住在迦南地，在那里生活，除非你能够照着上帝的话生活，遵行他所吩咐我们的律例典章，能够这样生活，就能够居住在迦南地。如果不能够照着这律例典章生活，神就必然会将他们赶散，使他们散聚在世界各地。第三，这就让我们看到，虽然摩西所讲的道是一样的，正如马太福音第13章所说的，种子撒出去，这种子是一样的。在主耶稣基督所讲的撒种的比喻当中，并不是说撒在路旁的是一种种子，撒在荆棘里的是另一些种子，而是撒了同样的种子，也就是讲了相同的道，但是会有不同的果效，那是因为土壤不同。撒在路旁，撒在石头地上，撒在荆棘里面，以及撒在好土里，会有不同的反应。因此我们知道，摩西所讲的道是来自于上帝的启示，是纯正的，但是听的人由于个人的生命状况不同，因此对于摩西所讲的道理解、认识与应用就完全不同。这不仅仅是信徒有不同的认识，实际上在有形教会里，神学家也好，解经家也好，牧师、长老、传道人也好，他都是从信徒中兴起的。如果在信徒中，也就是在有形教会当中有不同的约敏，因此也就证明神学家、解经家、牧师、长老、传道人也一样有这几种不同生命的人。就比如神学家，相信在神学家中是有一些麦子，也就是选民，他们听了摩西所讲的道，完全明白这属灵的经义。但是神学家中也有就像路旁的，或者石头地上的，或者荆棘中的这样的生命状况的人称为神学家的。如果这样的人称为神学家， 你想他们研究神学读圣经将会读出怎样的意思呢？他们讲神学将会讲出怎样的神学思想呢？同样的，解经家、牧师、长老、传道人，如果他们本身是路旁的，或者荆棘里的，或者土前石头地上的这样的生命状况，当他们做了牧师、做了长老、做了传道人，当他们来读申命记或者来讲解申命记的时候，又能讲出怎样的观点呢？如果是这样的人来读圣经，绝对不可能正确理解圣经，因此他们也就绝对不可能把恩典的福音教导神的百姓，因为他们自己的生命状况是怎样的，就如同他们带着怎样的眼镜来看圣经。因此当他们以自己的生命状况带着有色眼镜来读圣经的时候，他们不论怎么读，也不论读到哪一卷书，都能读出自己的意思，甚至他们也能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读出自己的系统来。但是你如果把基督教这错综复杂的神学以及不同的观点放在一起去对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本质只有两种，一种所传讲的是人本的，一种是神本的，一种所传讲的是律法主义，而另外一种所讲的乃是充满着恩典的福音。所以在基督的有形教会当中，这历史在发展中就必然会有这形形色色的神学家、解经家、牧师、长老、传道人。但是当我们听这不同的人在讲解圣经的时候，作为听众就应当留心查考圣经。正如保罗在《使徒行传》17章11节称赞比利亚的信徒说，这地方的人贤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作为听众，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为自己的信仰负责，我们不论听谁的讲道，都应当一边听一边查考圣经，要看你所听的与圣经所讲的是否吻合。因为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都有真理圣灵的内住，既然有真理的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他就必然会引领神的百姓，带领他们明白真理，进入真理。圣灵如何引领我们进入真理，明白真理呢？就比如我们自己读圣经好像并不怎么读得懂，可是当我们去听传道人讲同样一段圣经的时候，如果他讲错了，你再看圣经就会发现他所讲的不对。虽然自己说不出怎么是对，但是当他们讲错的时候，圣灵在我们心里就会带领我们，光照我们，使我们对照圣经会发现对方所讲的是不对的。当我们听到另外一个传道人讲解圣经，如果他讲的合乎圣经，那么圣灵也会在我们心里感动我们，用阿们来回应对方的讲道，表明我们经过对照圣经查考圣经，圣灵在我们心里会给我们确信说，这是主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这是圣经的教导，不是人的理论。所以作为神的百姓、神的儿女，我们确信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必然会引领我们进入真理，明白真理。第四，既然在有形教会里有麦子有败子，那大家就要想一想，从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来看，如果他在有形教会里面还是败子的话，那么他就依然还在亚当的行为之约里，还没有被基督救赎，从亚当里到基督里。如果这一个人是麦子，是已经被圣灵重生的人，那么他就已经从亚当里到了基督里。然而在有形教会当中，就其生命的本质来讲，有着两种人，一种依然还在亚当的行为之约里，而另外一种已经从亚当的行为之约里 被带进到了恩典之约里。那大家就要想一想，这两种人对待律法的态度认识是怎样的呢？因为在行为之约里的人对律法的认识就是，这是主给我的命令，我一定要遵守，去赚得永生或者赚得奖赏，因为上帝让我这么做，我必须这么做，即使我做不到我也要这么做，因为神确实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也就是在他的生命中，在他的骨子里，在他的潜意识当中是深深的被种上了，你要遵守律法才能够从上帝那里获得永生或者奖赏。而从亚当里被拯救进入到基督里的在恩典中的人呢，当他听到这话的时候，他立马就能够想到，从前我就是在亚当里，从前我也是这么认为，但是我已经彻底认输，因为我完全不能遵行上帝的律法，丝毫也不能遵行上帝的律法，在上帝的律法面前，我是一个该死该灭亡的罪人，若不是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我早已经灭亡了。然而神出于他怜悯的爱拣选了我，借着主耶稣基督救赎了我，借着圣灵重生，把我从亚当里迁入到了基督里，使我今天进入到了恩典中。因此耶稣基督他就是我的新郎，而我们就是他的心腹。既然如此，当我们再一次听到律法说你应当怎么去做的时候，这样的人就必然会这么认识，说，主啊，我是无能的，我做不到，求你帮助我。主啊，我是软弱的，我没有力量遵行你的律法，求你借着你的圣灵充满我，使我有信心有力量能够遵行你的律法。也就是说，在恩典中的人，当他听到律法的要求的时候，他第一个是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其次紧跟之后就是投靠于基督，因为知道立了基督就不能做什么。当他多多少少行了神在律法中所吩咐的，他必然会把荣耀归给基督，因为知道立了基督他就不能做什么。但是如果他犯了律法禁止的，他也立马知道这是自己所犯的，因为自己本来就是败坏的罪人。然而因着犯了律法禁止的，犯了罪，得罪了上帝，伤了主的心，他就会为爱上帝而发出忧伤痛悔的心，求上帝赦免，求上帝怜悯。所以说在基督的有形教会里讲同样的道，但在下面听众中间就会有不同的反应。一种反应是助长自己的志气守律法，而另外一种是认识到自己的败坏，再一次的经历与主同死，使自己能够紧紧的靠着基督活在主的恩典中。第五，那些依然还在行为之约里还不能够明白恩典的人，当他们听上帝的道，或者读圣经，或者听到，他们所能够认识到的仅仅是字面的意思，他们很难领会神在字句中所表达的经意。所以这样的人经常会在神学问题上、解经问题上抠字眼变来变去，并不是说完全的抠字眼不好，重点是在于他们忽略了经意，却为字句辩论。可是呢，真正的与主联合的人明白了经意，体会主的心的时候，同时也就知道在字句中哪些值得辩论，哪些不值得辩论。如果论到上帝的律法，对这两种人也是一样，那依然在亚当里，在行为之约之下的人，他们看到律法的时候所能认识到的就是字面的意思，那意思就是死守，并且是这样认识，如果我能够守住律法不犯禁止的，在上帝面前就是义人。因为活在字句中的人守律法就像奴才般的生活一样，死守规条， 奴才之所以守规条，为的是不被主人惩罚。他完全没有爱主人以及爱着家业的心，而纯粹是为着自己的利益。如果仅仅是为着自己的利益，不被受罚，不被挨打而守家规的话，那么他一定是更多的倾向于不犯律法中所禁止的。然而呢，真正认识到基督是我们的新郎，我们是他的心腹的人，这样的人守律法所认识到的首先是，我要怎么行才能讨他的喜悦，我应当怎样行才更加合乎他的旨意。所以这样的人守律法，他就不是奴才般的守律法，而是用他的生命，用他的生活，努力的在呵护看守律法，不至于在我们的生活中来损坏了他的律法，免得叫主伤心。所以神在西乃山跟以色列人颁布了律法，也是借着这十条诫命与以色列人立了摩西之约。虽然这个约就其经义来讲是属于恩典之约，可是当把这约赐给基督的有形教会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领受的人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人听了这样的诫命律法，他们所能领受的就是加固了他们对行为之约之下的人对律法的认识。而那些真正认识基督之救赎的人，听到这律法的时候所能认识到的乃是恩典。这就相当于举行婚礼的时候，当新郎把镶着十颗钻的戒指戴在新娘的手上，我们先不说新娘是什么心态，就从伴娘中可以看出有两种人。一种人所看到的是这个戒指好大，钻好大，这得值多少钱，所以他羡慕那个新娘得到的戒指，是因为那个戒指非常的值钱。因此伴娘以及新娘如果带着这样的心态来看这个戒指的话，那他就不是从爱新郎而发出爱着戒指的心，他爱着戒指是显明了他更大的贪心。有另外一些伴娘，当看到新郎给新娘戴上这么一个美丽漂亮的戒指，他所羡慕的不是戒指，而是戒指背后的爱情。他所羡慕的是新郎是多么爱新娘，能够给他买这么好的戒指，这么漂亮的戒指，显明了新郎对新娘的爱。如果新娘与伴娘都这么认为的话，虽然他也在爱这个戒指，看守这个戒指，但他所守护的，所看守的乃是新郎对他的爱。那么大家就要想一想，第一种人当他守着律法的时候并不容易，因为没得着的人是非常盼望得着，因为得不着心里常常忧愁。然而对那得着的人又怕失去，昼夜不能入睡，担心睡着之后被贼把戒指偷走。所以这戒指对那些单单的爱戒指而不爱新郎的人来讲，这戒指简直就是他的累赘，如同是一个自己不能够负的恶加在了他自己的颈项上。然而呢，真正爱新郎的人，他手中攥着戒指，虽然他也爱戒指，也喜欢这戒指，但他昼夜思想新郎对他的爱，他就能够甜蜜的入睡。这戒指并不会给他们造成压力，反而给他们增添了生活中的信心、喜乐和力量。为此，使徒约翰就在约翰一书五章二到三节这么说：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为什么使徒约翰说神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呢？主要就是因为他如果是出于爱上帝，这诫命就不是难守的。如果不是出于爱上帝，仅仅是爱诫命，那这诫命就不容易守。 就相当于两个人结婚。如果新娘爱新郎，那么她在这个家中，不论她擦地板、洗衣服、做饭，她所做的一切、守的一切的规矩，都不是难的，而是容易的。因为爱新郎，就有了信心和力量，以及喜乐的心，在做新郎所吩咐她的一切。但是如果这一个女孩子，她一点也不爱新郎，那么她在这个家中所做的一切都会心不甘情不愿，就会觉得这一切的事情越做越难，越做心里越不舒服。对这样的人，守着家规那一定是难的。如今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在他们进迦南地之前，就说第一代以色列人，神首先在西乃山给他们立了摩西之约，把十条诫命赐给他们，为的就是让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耶和华神是何等的爱他们，好让他们能够认识到神的爱，来回应神的爱，接受神的爱，然后因着爱神而能够过感恩的生活。但第一代以色列人失败了，那么第二代以色列人呢，神照样的这样教导他们，为的就是让他们能够接受神的爱，回应神的爱，能够带着爱神的心过感恩的生活。这就是神在选民身上所成就的旨意，并且借着历史历代的教会来教导约民，也盼望每一个约民都能够因着上帝的道成为这样的人。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你在圣经中所启示的真理，使我们认识到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因着你那怜悯的爱，把我们从亚当里，从罪人中拣选出来，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拯救我们，借着你的圣灵重生我们，并且你也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把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使我们心里充满基督的爱，为的是让我们能够接受基督的爱，回应基督的爱，为的是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生活中活出一个为爱神而爱人如己的生活。天父，就求你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身上、卑微的人身上成就你的美意，因为你把宝贝放在我们这瓦器里，为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在世上来荣耀基督、见证基督，让更多的人透过你的教会所做的见证，能够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四章15到31节。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